Twice each year,
每年两次，这座雄伟的会议中心似乎都以打动人心的声音对我们说，来吧，所有接受了圣职的神的儿子们。本教会的总会圣职大会洋溢着一股独特的气息。今天晚上，全世界有数万名圣职持有人正在担任传教士为主服务。正如我今天早上在这信息中所提到的，教会目前有63,000多名传教士正在服务，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等着进入传教士训练中心，或他们的申请书正在处理当中。我们很爱那些乐意和切望去服务的人，并且赞扬他们。在神圣经文的记载中，最重大的宣言，最具约束力的责任，最直接的指示，莫过于复活的主在加利利向11位门徒显现时所给的那项命令。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项神圣的诫命连同其荣耀的应许，就像在全盛时期一样，成了今天我们的座右铭。传道事工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一项特色，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诚如先知约瑟·斯密所说的，在说了一切的话后，那最伟大而最重要的职责是宣讲福音。在短短的两年内，目前正在神的皇家军队里服务的所有的全部时间传教士都将结束其工作，返回家乡和亲人团聚。要接替那些长老去服务的人，今晚就在本教会的亚伦圣职持有人当中。男青年们，你们准备好去响应了吗？你们是否乐意工作？你们是否准备好去服务呢？从事传道事工不免需要在生活模式上做大幅的调整，需要长时间做极大的奉献、无私的牺牲和热切的祈祷，而献身于传道事工的酬赏是永恒的喜乐，从今生延续到永恒。我们的挑战是在主的果园里做个更有用的仆人，这适用于我们全体，不论年纪的大小，而不单单适用于正在准备去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吩咐要去分享基督的福音。容我建议一个可以确保我们获得成功的公式：首先，要勤奋查考经文；其次，要怀着目标规划生活，并且我要加上，不论你年纪多少，都要规划你的生活；第三呢，要用见证教导真理；第四，你要怀着爱心为主服务。让我们想一想这个公式的每一个部分。首先，要勤奋查考经文。经文为神做见证，记载了永生的话语。教会各项课程的重点乃是神圣经文，这些都是透过协调统合编写成的。我们呢，也受到了鼓励，要每天研读经文，包括个人的研读和家庭的研读。让我 只要提出一节可以立即应用在到我们生活中的经文。在摩尔门经阿尔玛书第十七章里，我们读到阿尔玛再次见到摩塞亚的儿子们时非常的快乐，他注意到他们都坚定不移地从事真理的伟业。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他们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而且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时是凭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弟兄们要勤奋查考经文。这项公式的第二点是要怀着目标规划生活。也许没有任何世代的青少年会像今天的青少年一样面临到这些影响深远的决定，必须为学业、传教以及婚姻做好准备，有些人还包括要到军中去服役。传道的准备工作很早就开始了，除了灵性上的准备外，明智的父母会提供方法让年轻的儿子开始准备自己的传道基金。随着时间的过去，也可以鼓励他们学习另外一种外语，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他的语言技巧可以派上用场。最后那荣耀的日子来了，主教和支联会会长请那位男青年去谈一谈，确定他很配称，传教士推荐书也写好了。没多久，他们一家人都热切地守候着邮差带来那一封从犹他州盐湖城圣殿南路东四十七号所寄来的信。这封信收到了，他们怀着热切等待揭晓的心情来打开，并且读出召唤书。奉派服务的地方往往离家很远，但不论要到哪里去服务，那位有所准备而且服从的传教士都会回答，我会去服务。启程之前呢的准备工作开始了。男青年们，我真的希望你们能体会和感激你们的父母多么乐意为你们牺牲让你们去传教。他们的付出会支持你，他们的信心会鼓励你，他们的祈祷会巩固你。传道是一家人的事，尽管你们可能会受到陆地或海洋的阻隔，但你们的心是合一的。弟兄们，在你们怀着目标规划生活的时候，要记住你们的传道机会并不限于正式召唤的那段期间。对于在军中服务的弟兄，这样的时光可以也应当很有收获。教会中在军中服役的年轻男子借着敬重所持有的圣职遵行神的诫命，并且把神的话教导给别人。每年他们都带领了许多灵魂进入神的国度。你在追求正式教育的期间，不要忽略你可以担任传教士的这项特权，别人会观察评量，有时还会效法你身为后期圣徒的榜样。弟兄们，无论你年纪多大，不论你的环境如何，我都劝告你们要怀着目标规划生活。这项公式的第三点，要用见证教导真理。要服从使徒彼得的这项忠告，他敦促我们，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要提高你们的声音，为神族的真正本质做见证，要说出你们对摩尔门经的见证， 传递救恩计划中那些荣耀美好的真理。50多年前，我在加拿大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已经50多年了哈。有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来自一个乡下的小社区，他对多伦多这个大城感到惊奇。他身材矮小，却有着极大的见证。他抵达后不久呢，就和同伴去拜访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艾尔麦波拉的家。波拉先生很同情呢这两位年轻人在猛烈的暴风雪中挨家挨户敲门，因此波拉先生请他们进到他的家。他们向他提出信息，但是他没有感受到圣灵。后来他就请传教士离开，不要再回去了。在传教士离开他家门的时候，他嘲笑地说出来，他说，你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你们真的相信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这时候门关上了，两位长老走在路上，这位乡下来的男孩对他的同伴说，长老，我们还没有回答波拉先生。他说，我们不相信约瑟斯密是一位真正的先知，我们回去向他做见证吧。起初呢，那位比较有经验的传教士很犹豫，但最后他同意陪他的同伴回去。他们忐忑不安的走向那扇门，就是他们刚刚才被撵出的大门，敲了门呢，见到了波拉先生。在片刻的尴尬之后呢，这位比较没有经验的传教士带着来自圣灵的能力说道，波拉先生，你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相信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我要向你见证，约瑟是一位先知，他的确翻译了摩尔门经，他见到了父神和子耶稣，我这点我知道。后来波拉先生，也就是现在的波拉弟兄，在圣职聚会中站起来说道，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耳边一直回想着这些话，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这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传教士，请他们回来，他们的信息加上他们的见证改变了我的生命和我全家人的生命。弟兄们，要用见证教导真理。这项公事的最后一点，就是要怀着爱心为主服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爱心。成功的传教士会爱他们的同伴、他们的传道领袖以及他们所教导的珍贵对象。主在教员圣约第四篇制定了从事传道事工的资格，让我们想想其中的几节吧。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啊，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而且信心、希望、仁爱和爱心，以及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使他有资格担任这事工。记住，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手足亲情、神性、仁爱、谦卑、勤奋。希望你们每一位听到我声音的人都会自己问这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在信心、美德、知识、神性、爱心上是否 都有所增长呢？透过你们在本国或国外的献身服务，你们协助拯救的那些灵魂很可能就是你们最爱的人。许多前，我的好友奎格·苏伯利在前往澳洲墨尔本传道部传教之前，和他的母亲波尔来到我的办公室。奎格的父亲弗列德·苏伯利很明显的缺席了。25年前，奎格的母亲和弗列德结婚了。弗列德并不像妻子那样喜爱教会，事实上他并不是教会成员。奎格告诉我，他对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他希望他父亲能够感受到圣灵，敞开心灵接受福音。我祈求能获得灵感，好知道这样的愿望该如何实现。启示来了，我对奎格说，要全心为主服务，服从你的神圣召唤，每一个礼拜都要写信给你的父母，然后偶尔呢只写给你父亲，让他知道你多么爱他，告诉他你为什么很感激能做他的儿子。他向我致谢后就和他的母亲离开了。奎格的母亲再度来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18个月以后了，他带着泪水告诉我，奎格去传教已经快2年了，他从来没有忘记每一个礼拜写信给我们。最近我丈夫弗雷德在见证聚会中第一次上台，说他决定要成为教会成员，令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感意外。他说他要和我在奎格传教结束时一起去澳洲找奎格，好让他成为奎格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时候最后的一个洗礼。没有任何传教士在那一刻站得比像奎格苏伯利那样高。他在遥远的澳洲帮助他父亲走进水中，举起右手说出这些神圣的话语。弗雷德·苏伯利，我蒙耶稣基督的委派，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爱赢得了胜利，要怀着爱心为主服务。弟兄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勤奋查考经文，怀着目标规划生活，用见证教导真理，并且怀着爱心为主服务。那位伟大完全的灵魂牧者，那位拯救全人类的传教士，赐给我们神圣的保证。他说，假如你们心情终身呼吁着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呀。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我要为说出这番话的这位人物做我个人的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我祈求我们都会响应他这项温和的邀请。他说，来跟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